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第七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这个肉体哈，这个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哈。所以你体贴肉体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个虚谎的，因为神的国是一个真实的国度，而撒旦的国度是一个虚谎的国度，而你所有体贴肉，而撒旦的国度是跟神为敌为仇的。你去体贴肉体所做出来的都在跟神为仇，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你体贴肉体所做的一切都是虚谎的，都是一个虚谎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仇敌的军队就是要来破坏所有的人际关系，那几乎每一家都会，这个仇敌就无孔不入哈。在我们的在美国哈，很多的家庭都会有这个自己的父母来访哈，来住在家里这样哈。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最近有一个经历哈，我觉得很宝贵，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她的爸妈哈来他们家，他们请他爸妈来嘛哈，然后他们就出钱给爸妈去东岸去旅游哈啊。那结果先去东岸旅游，第二次又去这个什么 Las Vegas 啦哈，一些地方旅游。那第二次旅游回来的时候呢哈，本来他们在家都相处得很愉快，就是第二次旅游回来的时候，这个女婿哈因为开会啊哈就迟到了，去接他们迟到了哈。就是迟到的那些时间里面哈，他爸妈马上就想了很多的事情了。就是因为女婿一直迟没有来接嘛，那你看仇敌马上就很多事情就开始来啊，他马上就想到什么，就想到说就是因为在那旅游回来很疲惫，然后在那等等呢，就开始联想了很多事，就联想了十几年前这个女儿女婿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呐、然后他们都把它错误的解释这样然后就结论就是说女儿女婿就是嫌我们老了啦孩子大了用不着我们了这样子那所以呢接回来以后，这个女儿呢回家就看他爸妈就是脸色很不好很不高兴这样那隔天回去呢还是看他们这样脸色很不好很不高兴这样女儿心就很难过，因为来了那么长的日子几个月的时间那现在只剩十几天就要回去了结果就这么十几天就这么不愉快这样那女儿呢因为在教会有追求所以呢她就没有体贴肉体，照肉体的去反应，因为照肉体你可以跟她吵啊，对不对，说都是我们出钱给你去玩的只是一次迟到你为什么就要这样脸色给我们看呢什么你可以用的，但她知道她不能这样子那她就是一直在祷告，回到家就看到哇家里这个阴沉的那个空气这样子然后父母都不理不睬他们这样然后他就这个然后母亲就对他说说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说个时间吧，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再来美国了那然后呢那这个 他就跟妈妈讲说，妈妈对不起，能不能明天再谈，我今天晚上有聚会，而且我要带敬拜。 那母亲就说好这样。然后他就回到房间，他回到房间就心里一片的混乱，然后他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得罪父母，到底他们在不高兴什么这样。那他只知道他们父母很习惯都是负面的思维方式这样。那他就心里就想说，哇，他们一定把我想成我现在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了。那然后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给我一把解决这个冲突的钥匙。那然后本来父母来了六个月都相处得很愉快，彼此都相处很愉快，为什么到最后会搞得这样子？然后他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有那个可以解决与人冲突的那个能力，那不太会说话，处事又不圆滑，他就觉得家庭大战好像一触即发这样子。那他就觉得他很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这样。然后他就跟神祷告，祷告以后就好累哦，就躺在床上睡了一下。就在睡梦中，主就他就梦中就看见母亲站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就问他那他的母亲他就问他母亲说，你对我埋怨是不是因为某样物品这样子那他母亲就点点头这样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以后他就想，哦，明天跟他谈话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物品去交到妈妈的手中这样然后他就去聚会就在聚会里面神的同在就使他整个那么深的平安这样然后他就交托给神这样。然后回家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又开始害怕了就又开始害怕了然后他就又在那里等候神就在那等候神那他就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赐给我属天的智慧跟话语这样那然后他就在等候神的时候，主就给他一句话，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他就说，对，主，是的，我要对我父母有一颗包容的心，我对环境我要有忍耐跟盼望，我对你的应许我要有完全的相信。他就这样跟主祷告。然后他就去上班，然后一整天就不时的在祷告，一直求主要给他智慧跟智慧的话语这样。然后呢他求神给他属天的智慧跟话语然后他心中的意念就渐渐的清楚了。他就首先我要完全死掉无论父母呢怎么样误解我，我都不要争辩第二，我要诚实的向他打开，向他们打开我对他们的心，把我对他们的爱真实的去表达出来就这样等候神，神就是让他知道这两件事最重要这样那所以他回家的路上呢他就又有一个沉重的压力压在他的心上，然后他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分裂跟猜忌的灵要离开我家然后他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样。然后他说，主啊，我为你赐给我一对父母来感谢赞美你这样然后他回家呢他就他妈妈又是这个愁苦的脸还是不理他这样那他就先把那个梦中主跟他讲的那个物品就去先放在妈妈的手上然后他就回房间休息那然后回房间他又不住的祷告哎呀，主的平安又临到他的心中这样。然后他晚饭出来的时候哇，就奇妙看见妈妈怎么脸上这个满脸的笑容这样怎么几个小时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他就想到梦中主跟他讲的那个东西交到他手中这样。那然后吃完饭了以后他们吃饭就有说有笑然后爸爸就吃完饭要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就提醒说你们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然后他 他们就开始轮番的数落他，数落他，足足骂了他将近一个小时，这样。那他们最气的最主要就是说他那个女婿迟到来接他，迟到这样子哈。那然后他们就好多负面的思想出来了，这样子哈，这样。那等他们讲完以后哈，他真的都没有争辩，他就一直的为他先生跟妈妈道歉哈。好，然后他就说，哎呦，我跟我先生是一体的哈，所以呢他的错就是我的错哈，你们大人就不计小人过啊哈，就一直跟妈妈一直道歉啊哈，这样哈。那他们爸妈就愣了一下哈，就本来这个还要再数落他女婿的话就止住了，这样哈，这样。那接着呢，这个女儿就开始把她对他们的情感就一一的诉说哈。她就提到说，我邀请你们来美国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快乐乐、高高兴兴哈，而不是唉声叹气。那只剩最后的十几天哈，我就希望这最后十几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哈。她就这样跟她讲，然后她就告诉爸爸妈妈说，我那么忙哈，不是我刻意的忽略你们哈，而是我们的神实在太有魅力了哈。那因为就说神的魅力让我陷入了对他的追求哈，情不自禁的来追求神哈。他就跟他讲说哈，我之所以很容易感受到阿巴父的爱哈，天父的爱哈，就是因为哈，阿巴父给了我一对这么爱我的父母。因为我小时候常常做噩梦，那爸爸呢就会抱着我，我做噩梦就一直哭嘛，那爸爸就一直抱着我。那时候我记得爸爸把我抱在腿上，抱在怀里面，还说，我希望你永远只有2岁，这样子我就可以永远的抱着你，这样。那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今天呢我之所以可以好像那么深的体会到神爱的拥抱哈，就是每一次神爱的拥抱就让我把我带回到我幼年的时光哈。他说我也是很希望我能够都永远不要长高，可以永远的坐在爸爸的腿上，这样子哈。那他就讲到说，天父的爱使我这样回到这个小时候坐在爸爸腿上的这种感受，这样哈。结果呢他就讲一讲，他就自己泣不成声哈。结果他爸爸哈听了以后就这样手发抖的开始拿起纸巾一直擦哈，一直擦。他爸爸就满脸的泪痕哈，就原来他的话触动了爸爸的心。然后隔天妈妈就跟女婿道歉哈，说自己态度不好哈，还说美国最后这十几天哈，不管你们怎么对待我哈，我都会高高兴兴的。这样就如这个女儿所期待的那样，这十几天要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哈。她就这样讲，这样哈。那所以你看这一位姊妹，那个仇敌分裂的灵哈，又开始要进入一个家。你有没有发现，从这个例子你发现他进入一个家常常都是先从人的心思进入的，而那个心思都是从什么？从破口。什么破口？因为他疲累了，还有因为他过去十几年前有过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的不愉快在他记忆里，这个叫做破口。那仇敌就进来了，就把那个破口扩大，就扩大，就变成什么？老了啦，人家不喜欢，不需要你了啦，就开始变成这样。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知道仇敌怎么来攻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留意。那今天还好这个姊妹是那么追求主的，那么追求主的，好，然后他懂得一直来连于主，一直来仰望主，然后使自己进入主的同在，主的平安，然后仰望主，主就给他方法，主就教导他。好，所以真正得胜多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去体贴你的肉体，你肉体的反应就是讲理嘛， 啊，就是说你们来美国哈，两次的旅游都是我们出钱的哈，都已经住了六个月了哈，为什么一次你就这样给我们脸色？你可以讲理，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他发现他体贴圣灵来，不体贴肉体，而这样体贴圣灵呢，他就发现这一次的风波实在有神的美意哈，他就看到神背后隐藏着一个属天的祝福。就是借着这样的风雨呢，神让这个姊妹跟神的性情有份，对不对？他在主的平安，而且用爱来回应，他不用讲理，他不争辩，不指责对方，而是来表达对父母的爱，这样子。然后呢，他说他借着神，就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波浪，神把这位姊妹推入更深的推入神的怀里面，紧紧的倚靠神，然后也让父母可以碰触到天父的心。所以整桩事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仇敌攻击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懂得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跟随圣灵，向着神而去，而不要去肉体反应，不要体贴肉，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 那只要这样子呢，你看结果他觉得整桩事成为一个深深的祝福，深深的祝福。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如果发生在另外一个人家中，真的是父母就是从此不来美国了，然后两家不说话了，那两家都在痛苦当中，对不对？很多仇敌就这样破坏所有的人际关系，用一点点小事，一点点的小事。好，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你有没有发现追求主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平常如果你老是注意红豆汤，你老是注意这个地上我的美福比较重要，我现在紧急肉身的需要，我需要睡觉，我工作，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工作，但是我只是说你需要把追求摆在这一切之上。有些人为了找工作就这样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他不知道先来连于这位神，在平安里面去找工作，神会指引你的。每一桩事都是这样，找对象也是，先来连于神，先来讨神喜悦，连于神，神会帮你找对象的，神会带另一半来的。好，你每一样的需要，每一样的需要你都要先来连于这位神，你才能够得胜。你所有靠你自己，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里面有一场大的征战，就是肉眼，你要相信肉眼所见的还是心眼所见的，就是肉眼跟心眼所见的征战。肉眼所见的是虚晃的，哇，家庭大战争要发生了，对不对？但心眼所见的是真实的，是这位平安王在我们家中。所以他说我要完全凡事相信嘛，我要相信主，你可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可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那就像这个所以保罗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你今天在地上，你要趁着你的年日一直去追求那个所不见的国度在你身上的真实，所见的是虚晃的，你要让所不见的神的平安，对主的信心，主的爱心，在你的里面要一直的增长充足。这个所不见的，也就是说你要看重这个属灵的祝福，属天的祝福，过于你现在物质上环境上一切肉身的需要。那也就是你甚至你需要进食来为这些来祷告，这样就好像这个 加勒跟约书亚，好，他们这个十个探子肉眼所见的是仇敌好高大，好，是巨人，但是呢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心眼所看见的是什么？他们会做我们的食物。为什么？心眼所看见的并不是看见一个图画，心眼所看见就是他灵里面接收到的，他接收到的是神的应许，神的话，神说我要带你们进入美地，那神要带我们进入美地，这些一定就会做我的食物嘛，所以他就说他们必做我的食物。他不是讲狂妄的话，他讲的是真的是心眼所见的真实话。伊丽莎也是这样，当仇敌的大军来了，基哈西他的仆人看见了，就完了，我们只有两个人，伊丽莎跟我，仇敌是这么多。那这个伊丽莎怎么说？伊丽莎说，神啊，开这人的眼睛，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开他的眼，就是开他心灵的眼睛。然后基哈西就看见，哇，满山的火车火马，满山的火车火马，威武的大军，知道吗？所以你要征战得胜，每一个战争来都好像很凶猛，对不对？因为这位姊妹肉眼所见的就是什么？父母的板着脸不理他们，这就是肉眼所见的实际的状况，对不对？当他回到房间，心眼所见的是什么？神的平安，神的同在，他就交给神，神你要掌权，神就教他啦，对不对？啊，神啊，你要给我钥匙，对不对？好，好，那神就帮助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征战得胜，你一定要知道不是在跟属血气的在征战。你不管遇到多么不公平的事，好，这件事一定要跟他讲道理，讲到底，没办法，你一定要先跟神讲，跟人讲没用，去跟神讲，非常有用。你说谁能够改变父母，他们父母的这个成见，十几年前的都记在里面，对不对？好，神可以做，神可以做，神教他方法。好，那所以我们心眼所见的，好，然后呢，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这个就是得胜的方法。那乔纳呢，他在这个末日决战里面，他们不是要爬一座山吗？哦，那然后一直登那座山，登到原子了以后呢，哦，那么他们这个登到原子，他们就舍不得下来，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原子，哦，哇，充满了神的荣光啊，神的爱啊，哦，在那里他们就不舍得下来。可是后来神要他下去，哦，他就顺服着下来。那下来呢，下来以后呢，哦，他就 到了 就发现哎，也有一批登到山上的都跟着下来，而爬过到山上下来的每个军装都充满了光，那个神的荣光。那这些勇士们到了这个山的每一阶层呢，充满在每一阶层，就整座山就变成充满了荣光。那这个整座山的荣光呢，就使那个仇敌啊，哦，那个秃鹰啊，哈，那个邪灵啊，哦，那些仇敌，他们那个荣光就刺得他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征战得胜，很在乎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一直登高。好，也就是说你把握，他说有很多人只到了第一层救恩就不想往上了，哎呀，我得着神的救恩，我已经拯救了，我重生了啊，神的救恩真好，然后就停在那不往上爬了。所以还要你那个每一层都是一个真理，爬山每登山意思就是你要再进入另外一个真理，你重生了，你要再进入一个真理，被圣灵充满，你要再进入一个真理，懂得敬拜赞美，懂得跟弟兄姊妹合一，哦，你要再登一个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的道理， 好，要一直去登，就是一直进入神的话语的真理，每一个真理的开启都会使你变为真实，使我们这个虚晃的软弱的脚，没有力量的脚，害怕的，常常恐惧害怕的，就开始一直茁壮起来。所以他们登到高山的下来就不害怕了，充满了荣光，而那个光就使仇敌的眼睛都睁不开。好，然后呢，哇，这个乔纳看了就觉得在那感谢赞美，他一感谢赞美，诶，他就发现诶，那个原子在他里面，好，原子在他里面啊。那然后呢，智慧就跟他说对啊，你就是在原子里啊。好，然后说为什么你在这个原子里，因为他们不想离开那个耶和华的原子嘛，好，那里有生命树。可是他说你那个原子就在你里面，你就在这个原子里面。好，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变得更真实了。好，你变得更真实，你登过山了，也就是每一个真理你一直去经历那个真理，一起去操练那个真理，去进入那个真理，你就越来越真实了。好，那然后他说你现在可以看见我，是因为并不是我进入你的领域，而是你进入了我的领域，知道吗？那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就是说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不对？圣灵来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好，那所以我们圣灵一直带我们进入真理，每一个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个人就变得真实了，然后我们就看得见这位真实的主，知道吗？当我们在虚晃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主，我们看不见主。好，那当我们越来越变真实的时候，渐渐我们对主还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猜疑，但是渐渐你越进入真理的实际，主就对你越变得真实，又变得真实。那以利沙他就是一直活在主的里面，活在神的里面，所以他看见了，以利沙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基哈西看见的是一个虚晃的世界，仇敌大过我们，我们只有两个人，但以利沙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很多人去过天堂的都不想回来，因为他们去过天堂的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个虚晃的，天堂一切是真实的。这个就好像 那一部有一部叫梦幻巴士，他就是讲到，他说这个地狱的人要去到天堂，地狱的人都是虚幻的，都是虚空空空空的这样，然后去到天堂，哇，天堂的雨哦都是真实的，所以那个雨都会穿过他的身体，哦，他就好痛哦，你知道吗？然后他脚一去踏在那个天堂的草，草都是真实的，但他的虚晃的脚，因为他们都虚浮，脚一踩到那个真实的上面，就说好痛哦，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借着征战使我们一直的变得真实，变得真实，天堂就是真实的。好，而我们要先脱落我们很多虚晃的思想，那些惧怕猜疑。好，像那个扫罗，好，扫罗就是活在一个虚晃的世界里面，他所有在乎的就是他旁边的人会不会远离他了，离开他了，离开他了怎么办，这个要打仗啊，还有他在乎的就是他旁边的人会不会不尊敬他了，他很在乎他在周遭的百姓面前的这个面子，然后他在乎的就觉得，这个牛羊这么好啊，为什么要杀掉，他从来不去在乎神怎么说，神说你不可爱惜那个亚玛利的所有财物，都要杀掉，牲畜都要杀掉，但是他不去注意神怎么说，他就觉得这个很好啊，这可以给神献祭啊，都是我想他想。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都这样，都是这样，对不对？很多基督徒，我觉得可以这样啊，我想这个神会喜欢啊，这个何必要这样呢？何必要毁掉？这个可以献给神啊， 对不对？好，不是我想，而是神怎么说。那所以扫罗呢，他就活在一个虚晃的世界，就是什么平面的，都是这个三度空间的人啊，还有这个人会不会要抢夺我的王位啊，就设立了假想敌啊，他就是还有百姓有没有拥戴我，有没有尊敬我啊，他在乎的都是这些好的东西啦，不舍得杀的东西啦，人啊，他在乎的这些，他没有去讨上面，他不知道上面的这一位在看我的一切，他完全没有去顾及上面的这一位怎么看我，他说什么，他要我做什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做聪明人。一个人你如果一直在乎的就是这个平面的三度空间的人啊，人怎么对我，人怎么说我，人怎么看我，还有我应要得着这个很好啊，那个很好啊，那个舍不得丢啊，这个我一定要啊，你所忧虑的，你所在乎的都是这个，而不是上面的这一位，你就活在虚晃的世界，你知道吗？你要在乎上面的，他怎么说，他怎么看你，你就得胜一切。那大卫就很懂得这样，所以大卫呢，他写的诗篇139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就是他知道神看的是我的心思跟意念，所以他说：你 我对我自己不认识，你来鉴察我，你来试验我。诗篇19篇那里讲到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很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得罪你，有没有不讨你喜悦，还有我愿我的每一个话语，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讨你喜悦，都蒙你悦纳。他在乎的是这个，而不是在乎人家有没有拥戴我。好，这个以色列人没有拥戴他，只有犹太人先拥戴他，只有一个支派先拥戴他，做王先做7年，他也没关系，他没有急着要赶快第二年就赶快把以色列那另外的争取来，也要拥戴我做王，他没有，他很能够等神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在乎的是神，他知道我只要讨他喜悦，他自己会做，我不需要去争得这个王位，这个难怪他一直得胜，并不是他是个完全人，他也有他犯错的，他也有他失败，他也有受试探，不小心受试探跌倒，他也有人的软弱，但是基本上他从头到尾，他的心一直很在乎的就是上面这一位怎么看我，我要怎么样讨他喜悦。弟兄姊妹，你要征战得胜，你要特别的注意这个，而不是免得我平面图好像表面上我是真正得胜的，我赢得了，他们拥戴我，我这次得胜了，但是在他面前怎么看呢？将来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躲藏，而审判台前所说的就是真实的，所以那时候审判台前所说的那个就是真实的。所以我很盼望大家回去可以看这个末日决战第四部白色大宝座，因为那里面太多宝贵的话语，那个都是智慧神说的，要么就是那些圣徒所说的话，那个每一句话都太宝贵，你从那些这些话里面去看看我有哪些是虚晃的，你写下来。好像有一个人，他在地上呢，他建立了很大的这个事工，那是在基督教界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好，那他被主接去了以后，好，他到了审判台前，他却成为愚拙的童女， 他是在整个天上的最下面那一层。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神要他的是要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就是有很多人神要给让他来训练这些人，训练这些人，乔纳是其中之一。但是乔纳呢常常惹他生气，因为这个比较不顺服，他讲什么他就不会好好听进去，所以乔纳自己说因为自己也比较骄傲了，这样所以常常惹他生气，这样那就所以那一个人呢他就把乔纳赶走了，然后他也把有一些人都赶走了，这样子。那结果他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就很懊悔，因为本来神是要他坐在最高的宝座上的，是做王的，而不是现在在最低层次的愚拙的童女。而且为什么是最高宝座呢？就是说借着他所训练出来的这些人，而他们所做的都会归在他的产业，这样。可是都没了嘛，他都没有这些产业，他把他的时间精力都做在一些这个没有办法存到永恒的事情上，你知道吗？好，所以什么是虚晃的，什么是真实的，我们需要看审判台前怎么评判。好，也就是说在地上会让你做王的常常在天上是使你没有办法坐在王位上的，将来在天上可以让你做王位的在地上常常是让人家看来不起眼的服侍，不起眼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才知道什么是虚晃的，什么是真实的，免得我们白度了一生，免得我们也好像在地上都很忙啊，都很就是说也都在服侍啊，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神整个救恩是为了人，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人，只在乎事工。那这些我们都很需要，我就盼望你们好好看这个末日决战第四部，好不好？你们回去看这个礼拜写哪些，从这里面，因为他每一句话很多都是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这个哇很光照出我在地上有没有跟他一样的，你就写下来有哪些是我的虚晃的。好，那除了这个第四部里面所写的，另外你也写一下，因为我们心思已经讲好多堂了，好，你写一下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哪些是虚晃的，虚晃的也就只有神的国是真实的，不属于神国度里的都是虚晃的。你先写一下我有哪些虚晃的，就是错误的价值观啊，错误的猜疑啊，还有这个错误的就是你有哪一些错误的羡慕啊，这一些你都可以写。好，这样那你看像也就是说那个真实啊，整个的真实是在我们的里面进入，就是你他说那个原子在你的里面，就是神真实的同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花了那么多堂一直讲到你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真实的生命，话语不是只是我研究了我背了好多神的话语，而是那些话语有没有去遵循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实际。好，那你会发现那个神的，我讲到说他们下来以后那个荣光在他们身上，仇敌就眼睛都睁不开了，对不对？好，那也就是当神的同在，神的属性，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真实的成型多少，仇敌四周的虚晃的世界就会崩溃多少。像盖恩夫人，她最最最注重的就是十字架，她一直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呢盖恩夫人她去到哪里有一个城市闹鬼，那很多人去赶鬼，赶了鬼以后鬼又回来，赶了鬼以后鬼又赶出去了，鬼又回来。 可是刚刚一到那个城市，鬼都跑光了，鬼都跑光了，也就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光，那个荣光，神的真实是一切虚晃的，就都逃离开。好，那那主的审判最主要就是要审判我们里面一切的虚晃，使我们不再躲藏，他要把我们带进入，从黑暗带进入他的光明光中。好，就是神要我们这样行在光中。好，我们就可以从那个躲藏、好遮掩、没安全感、虚晃里面出来，得着释放，而成为真实，不再躲避神，也不再躲避人。好，那就是回到亚当夏娃当初的那个光景。因为亚当夏娃当初那个赤裸的光景，不是只有肉体上，他们属灵上也是那么光明，那么赤裸的。好，那神要我们行在光中，就是这个意思。行在光中就会使我们变为真实。好，我们越躲藏就会越虚晃。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认罪悔改，那不是定自己的罪，而是我敢承认我这样，我在主的面前这样承认，主你脱掉我的遮遮掩掩，就不再害怕，不再虚晃。你如果去看那个这个白色大宝座，那个主宝座前的那些圣徒，他们都讲自己过去是怎么样的动机，怎么样的自私的动机，以至于要把人踢开、哦、自己做了一些怎么样的事都那么敢讲、哦、为什么那么敢讲？因为他已经在被神审判过了，神的爱已经使他成为真实了，所以他不再活在羞耻感、罪恶感、定罪感里面。因为审判是为了叫我们得自由，审判使我们变得稳妥、自由、光明，这样。好，那亚当因着犯罪躲藏不敢见神的时候，所以他整个的心智的能力、属灵的能力都减损了，他整个被造的形象就被扭曲了。神现在就是要重新恢复这个他的这个能力，就是使我们从躲藏里面出来迎向神，向神向人敞开，就会有一个真正的透明。好，然后这个跟神之间的帕子，这个帕子就是因着躲藏而来的，这个帕子就会挪去了，这个帕子挪去了，我们就可以瞻仰主的荣光，我们就可以改变成主的形象。所以真正的得胜就是脱去虚晃，进入真实，脱去一切的躲藏，进入神的光中，脱去一切的暧昧的行为，好，害怕人知道的这个心思，好，从躲藏里面出来，进入神的光中。好，所以整个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在打这一场仗，每一天都在打这场仗。什么时候我们又想遮掩的时候，就说主，我承认我有这个问题，主我承认，好，我是不爱你的，主我承认，好，我是有贪念钱财的，主我承认我是有拜什么偶像的。你要跟主承认。好，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好，讲到说只有这一位是真实的，好，然后他说我们也在这位真实的里面，然后就讲到说我们要除去一切的偶像。好，约翰一书第五章，好，啊，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偶像也就是说所有你心中所恋慕的，除了神以外，你心中所恋慕的那个都是偶像，那个偶像会使你变得虚晃，你知道，会使你变得虚晃。你唯有眼目一直归向神，一直归向神，敬拜他，爱他，你就会一直变为真实，而你在真实里面才有能力去真实的爱人。好，那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通往天堂的、通往神的乐园的这条路是什么一条路？就是爱惜 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生命的，你就要得着生命。也就是你如果爱惜你这个虚晃的生命，你就会失丧。你一直去体贴他，啊，继续的躲藏遮掩，你去爱惜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你就会失丧这个真实的生命。你如果恨恶这个虚晃的生命，你就会得着真实的生命，那就是神的乐园，就是天堂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好好，那所以好不好，大家回去哈，就是写这个哈，最愚拙的人就是那些认识了神伟大的救恩却继续的为自己活的人，你知道吗？他们有了永生却虚度了在世的光阴，虚度了在世的生命，因为他没有把在世的光阴拿来一直脱去这一切的来征战得胜一切的虚晃，仇敌亚当所带给我们这一切的虚晃，虚晃的心思，还有这个虚晃的世界，因为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中。好，我们最愚拙的人就是莫过于那些已经知道神这么伟大的救恩却仍然继续的为自己活，而不懂得全心来为生活，得着神的真实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还有我们一直去完成神的托付，也会使我们一直变为真实。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大家下礼拜可以交这一章好不好，就是只有看这个末日决战 第四部白色大宝座，好，仔细的看很宝贵的一些话，去写出哪些是我有这方面的虚晃，写下来，然后为这些祷告。如果你除了把这个虚晃写下来，你可以写一下有圣经哪一些话可以拿来祷告使你破除这些虚晃，你可以写出那个圣经来，会加分。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哈，从前所真爱。弟兄姊妹，跟你们讲的这一些哈，真的是对你们生命非常重要，特别在末后的日子。好，这个敌基督这个末后的日子，好，当我们不脱去这一切的虚晃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会很害怕，我们就会印上兽的印记，因为没有那个兽的印记就不能做买卖。如果我们一直在乎这个地上的，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我还是印了。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印上兽印记的那个在启示录第六章哈，结果呢才启示录第几章，马上那些兽印记的就开始受到七碗哈，第一碗下来十六章哈，他们就开始遭受到审判了哈。这个十六章开始第一碗倒下来哈，就是开始有疮，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爱慕那个属天的祝福，爱慕那真实的胜过一切哈，我们到时候你就是很容易不是第六章，我刚刚说错，是第十三章兽印记哈，第十六章这些有兽印记的就接受审判了，这是很真实的。好，那可是那些不受兽印记的，就是他爱慕那个天上的，他注重那个天上的，讨天上的这一位喜悦胜过一切。好，这些不过三年半他就大大的得胜了。好，我们起立来唱这个从前所真爱。耶稣啊，求你来高抹这些话语，祝福你的话语，借着这些话语，真的你能够兴起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是那样丢弃一切对权柄能力这个虚华的世界的爱慕的，好叫撒旦的国度崩溃。哦主啊，当我们真的不爱慕那样的魔戒，不爱慕那样的这个权柄能力，不羡慕这些丢弃的时候，撒旦的国度必要快快的崩溃。 主耶稣，愿你审判的大光，宝座审判的大光，哦，那样严厉的照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一切的虚谎的都被审判掉。哦，主啊，让你的真实可以真实成形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再爱惜自己，不再爱惜这一切虚谎的，好像你真实的生命长成在我们身上。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